这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以赛亚书，我们今天进到以赛亚书的第六章。虽然我每一次可能会，比如说上次我讲了五章，可是今天只集中在一章，因为这一章的信息非常的重要，也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生命、侍奉都有关系。所以让我们一起靠主的恩典来看今天的经文，请我们一起来读。来，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四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框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有一撒拉佛飞到我面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间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花，树孽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在国中也是如此。好，这里有一个字，那个这个电脑里面的圣经本印不出来所以这个字我也不太认识，从来没有用过。它是怎么写？是一个木头的木，是吧？可是不出头，就木头本来是这样，那个一个横这边出头，它那个不出头。它的意思是说，那就是那个树啊，好像给人家锯掉了，锯掉只剩下最后的那个根部的那一段。以前我们小时候有时候用来做着乘凉的，有时候那个家里门口或者贴的，就是那个，就是一个树。虽然被砍掉了，可是还留下那个 stem， 英文的话大概就是 stem， 就是那个最后的那个地方。好，今天我们讲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回到第一页。这一段经文是讲到了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们上次已经提了以赛亚书的背景，以赛亚他是一个皇室的贵族，他当时就是这个跟乌西亚王是有点表兄弟的关系，所以他有一个尊贵的王族的亲戚的关系。可是他又蒙召做先知，在乌西亚王还有好几个他有四朝的这个王里面，在掌权的时候，他都在王室做先知，向着南国，就是以色列分了两国以后，他向南边的这个犹大这个支派来讲话，在耶路撒冷讲信息。所以这里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乌西亚王是什么样的一个王呢？ 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他一点点的背景，乌西亚王。圣经在其他的先知历史书里面说到，乌西亚王他16岁的时候他做了王，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做了52年，这是一个非常长的一段时间。而他在圣经的记载里面说，他通晓神的末世，他定义寻求神，所以神就使他亨通。换句话说，乌西亚王他的朝代的时候，他是非常敬畏神的一个好王，因此犹大国那个时候非常的强盛，一片形势大好的时候。那么可是这个时候，神却就借着以赛亚来责备百姓，来责备百姓。虽然国势大好，可是神已经看到了百姓的罪孽。所以我们上次讲的时候，那时候神呼天喊地的说，牛跟驴都认识他主人的槽，可是我的百姓却不认识我。我希望栽种好葡萄，结果却结了野葡萄。所以这表示说，神那个时候已经预先也看到，虽然国是一片的升平，可是百姓的心是背叛耶和华的。那么这个乌西亚王虽然他是一个好王，可是很可惜，他到了晚年的时候，我们看下一张图，他到晚年的时候他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和他的神。什么怎么个做法呢？他到晚年的时候，他自己到了圣殿里头，他就要去烧香，他要烧香。在旧约里面很清楚的说到，分出来说，献祭烧香的事情是祭司的事，传讲神的心意是先知的事，然后治理国家治理百姓是君王的事情。在摩西的律法里头，在以色列人的旧约的历史里面，他经过不同的朝代，一段一段的来启示这三个职分，它是有意义的。当摩西代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时候整个的重点带领的中心是献祭，让百姓见会幕，让百姓知道祭司在做什么。祭司是要除去我们的罪。然后后来到了进入迦南地以后，神兴起了先知的职分，让百姓告诉百姓说，我们世世代代我们应该怎么样遵守神的诫命。神借着先知来教导百姓，来归回悔改。后来又借着大卫把君王带进了以色列国，让人看到我们要成为神的国度。所以神在旧约的历史里面，按着不同的时期启示的祭司、先知跟君王的职分，那个时候有很严格的规定。虽然后来我们知道，新约时代当耶稣来的时候，神说这些旧约的事情都是影子，都是指着我说的，今天这一些事情都成就，祭司、先知、君王这三重的职分都在耶稣基督一个人的身上成就了。他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为我们赎罪，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是先知，他来传讲神要我们回归的信息。他是大君王，有一天再来要拯救我们，要审判我们。所以当这些是很重要的一个次序，可是乌西亚王那个时候他就要进去，要去献祭，要去烧香，要去烧香。所以这时候有很多的祭司，有80个祭司，80个人，他们冒着脑袋要被砍掉的危险，跑到圣殿里面去告诉乌西亚王说，不可以啊，你千万不能做。结果乌西亚王心高气傲，他仍然拿着香炉要烧香。当他正要烧香的时候，突然这里说他的额上长了大麻风， 大麻风今天这个病我们都 不太常见了，可是在旧约那个时代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可怕，被圣经称为不洁净的病，这是从里面发出来的，是免疫体免疫的机能出了问题。这个麻风出来的时候，是你的肉是一点一点的烂掉，你会传染的，你到时候有了痛苦，你的痛的神经已经没有了，所以这是代表的罪。大麻风在圣经里面代表的是罪，你必须，你是会传染的，你必须跟人隔离的，你是从里面烂到外面的，这就是讲到我们人的罪。所以当乌西亚王这样做的时候，他额上长了大麻风，于是他就被隔离了，他没有办法再做王了，一直到他死的时候。所以今天的经文回到了第一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当乌西亚王奔的时候，他全国百姓都害怕了。啊，我们可以换到下面的这样，我们看到了这里有两个看见。这里我们刚刚看到说，这个以赛亚就进了这个圣殿，他到那里他就看到了异象，他有看到异象。在这里我读的时候，我觉得很稀奇，我就在思想说，到底以赛亚在哪里看到了这个圣殿？刚刚我们读的时候，你如果还记得的时候，他说，我看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实这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他坐在宝座上，高高的坐在宝座上。那么这个宝座在哪里呢？你说是在圣殿。好，在圣殿里面哪里有一个宝座呢？圣殿里面是，好，如果坐在高高的坐在宝座，他的衣裳遮满全殿，这是新娘的那个长纱礼服也没有办法遮满全殿啊，这到底什么意思？然后那里又说到，他又看到有火炭，有祭坛，然后就是拿着那个天使去拿了那个红炭来沾这个，来沾以赛亚的嘴唇。所以到底这个场合是怎么样的描述？其实我们先不要去用理智来分析，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做梦的这个经验吧。圣经里面讲到异象的时候，跟异梦基本上它有什么样的不同？通常讲到异象，就是说一个先知，又一个人，比如说彼得，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在白天祷告的时候，他说他就看到了一个异象，有一块大的布从天上垂下来，这个布上面有许多各样的走兽，有猪啊，有牛啊，有马啊，有各样的走兽从一块大布从天上垂下来。那我们就要想，这个不太可能嘛，哪一块布，怎么有一个布能够装得这么重，这个布不破掉呢？你不能用你的理智去解释，因为这是异象，就不同于一般的信仰，它是神给你看到一幅图画，然后要说明它的意思，所以这个意思里面是有意义的。那么在晚上，如果你在做梦的时候，圣经就说你做梦，梦的那个叫做异梦，所以这是有一点区别。我记得我一直到现在，我有时候想起来，我小时候曾经做一个梦，你说是异梦也好，什么，我觉得到今天我还是很盼望那个梦实现。什么呢？就是我在操场上，我那时候大概是初中生，我在我们学校的操场上，我就这样子跑，这样子跑，突然中间我就飞起来了，跟人家放风筝一样，放风筝一样，我就飞在天空，哇，到处看，这就这样。然后后来就醒了，醒了以后我就在家里面跑跑看，到底起得来起不来，一直不起来。可是我坚决相信说那个是真的，我明明梦到，而且那个感觉还在，可是那个不是真的。到底那个梦是说什么，我到今天也不能够解释。可是这里我们看到说，当以赛亚他在这个最痛苦的，整个国家都在一个，在这一个很痛苦。那个你刚刚这个你太快了，两个看见，看到乌西亚王奔的时候，他说我看见他神给他启示的这个现象。他在那个时候看到殿里面充满了烟云，有一些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 圣经里面出现这个字说，当殿里充满烟云只有几次，像摩西他在会幕，他在到西乃山上要去领这个十诫的时候，圣经形容说有大响声，那个时候充满了烟云，那个代表说神的同在，神威严的同在。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了一个异象，就他先看到，只有当他心里面他完全绝望的时候，看到了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这个说明就是说，今天人间的依靠力量都会倒，可是神仍然坐着掌权，他高高的坐在宝座上，而且他的衣裳遮满了全殿，他这个衣裳遮满全殿表示他是一个遮盖，是一个保护，所以仍然是保护他自己的圣殿。神的政治国度国家会亡，可是教会今天一直是神掌权，在神的保守底下。好，他看到了这一个现象，第一个看见主坐在宝座上，他接下来第二个看见，他乃是看见自己的不洁。所以当他看见这个时候，突然他就喊出来了，那是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坐在嘴唇不洁的人的当中，又因为我眼见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你看到他第一个看到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他不会变的，人君王会死，神不变，可是另外一个他马上才能够看到自己是一个不洁净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属灵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如果你不是先看到主的圣洁，这里讲到主的圣洁，他高高坐在宝座上，天使在那里高唱说圣哉圣哉圣哉，如果没有这样的你看到主的圣洁，你没有办法反过来看到我自己跟那个圣洁荣耀的主相比，我是那样的一个罪人。所以当他在这里一看到自己的不洁的时候，是从灵命的开始，那就是我们开始要得启示。你想要看见神的心意吗？你必须先认罪。我们每一个人灵命的开始是从我们看见我是个罪人开始的，我们走这条永生的路，我们必须先清楚地看到神的圣洁还有我自己的不洁。所以奥斯汀·斯巴这个神所重要的仆人，他曾经说过我把它截录了两段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来，每一个属灵的看见都是一个神迹，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凭着天然而有属灵的看见的，天然人没有这种才能，一定要神来创造才行。第二个，基督徒的生命是由看见开始的，沿着这一条路线不断的进步，直到路中我们得救，我们的得救，我们今天看到每一个人的得救就是从这个属灵的看见开始的。然后我们看见不好，可是我们不能够只停在这里，我们看见自己不好以后，神就要让我们再瞻仰主的形象。所以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里面说到，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所变成的。换句话说，神给我们看到这些属灵的看见，给我们看见这些属灵的看见，不是只是让我们停在那里，我们必须要继续往前走，这是一个属灵道路的起点，然后我们要一再的靠着主的恩典往前走，渐渐被磨成主所满意的样式。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当以赛亚他看到了人间的君王力量垮了，他看到了神仍然高高坐在宝座上，他又看到了自己不洁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经又记载了很清楚说，那时候那个撒拉佛就是服役的天使，就是一个服役的天使， 撒拉弗是一种天使的等次，在圣经里面一般讲叫做天使，可是有某一些的天使他叫撒拉弗，也有另外的天使叫做基路伯，这是不同的解释，不同的任务。那这里讲说专门侍立在神面前的天使撒拉弗，他有六个翅膀，刚刚行总说他用两个翅膀遮脸，用两个翅膀飞翔，用两个翅膀遮脚，这到底有什么意思呢？这什么到底有六个翅膀他却用两个遮脸？因为他是人在神面前，或者受造物在神面前是一个仆人的身份，是一个谦卑的，我没有办法正面的来看神，所以这两个第一两个翅膀遮脸是代表我们谦卑不显扬的服侍，两个翅膀遮脚是代表我们谦圣洁不沾染世俗，因为脚是跟地接触的地方。两个翅膀飞翔是讲到天使在往来人与神之间的服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天使有六个翅膀在那边服侍神，这也是给我们今天所有的服侍的人的一个提醒，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服侍是应该是一个遮住脸的服侍，是一个谦卑不显扬自己的服侍。如果我今天在任何的服侍的位置上，我要让别人显明出我自己的脸，让人看到是我，那么这不是一个在神面前正确的光景。我如果我在服侍，我仍然脚沾世俗，我仍然一手抓世界，或我仍然在犯罪，还在罪中，可是我还要假冒为善的来服侍主，这个是惹神愤怒的。那么还有一个，我在飞翔，我们的服侍千万的记住，我们的服侍是在人跟神之间的桥梁，我们不是把人带到我的面前，人家来尊敬你，人家来赞扬你，我们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撒拉弗的这个六个翅膀是今天给我们所有服侍的人一个提醒。那么在这个他在这么忙着在那里送赞，在那里服侍神的时候，因着以赛亚他在那里呼号，他看到了自己的不洁，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们知道每一个人得救的时候是从自己看见自己的不洁开始，而且很清楚的，我们在诗篇的上行之诗里面，我们会看到那里很有意思的描写，就是当我们一得救的时候，我们可以发出来的一个呼求，在诗篇120篇里面说，我在患难中为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一个人得救的时候，你第一个看到的是自己的罪，而且非常恨恶，我原来是表里不一的，我是嘴唇不洁，我是心里也不洁的一个人。其实嘴唇出来的不洁是因为我们的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当我们这样真的清楚的看到光照我们心里的光景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看着，没有办法承认我是一个罪人，而且罪人到像以赛亚，你要知道以赛亚他是个皇室的先知，皇室的先知，他已经今天讲到乌西亚王死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做先知做了差不多10年了。那么他的职分是什么？他是皇家的先知，他非常有身份的，可是今天因着这个异象，他突然觉悟到他是一个罪人，他看到他的根源，他的动机都不对，所以他从前是一个皇家的先知，高高在上的一个先知，贵族的先知，可是他今天说我是个罪人。从前他的服侍他靠的是遗传的做法，可是今天他的服侍看到的是神的启示。他从前只是一个工作， 你交代我做，我就去传讲神的话。可是今天他是一个启示的奉献，他要把自己奉献出来，所以后面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从前这个先知他是指责百姓有祸，我们刚刚说过，我们上一次讲的前五章，神界的以赛亚指责百姓，你们有祸了。可是他今天受了启示以后，他看见祸灾我灭亡了，不是不只是百姓有祸，是我这个先知我灭亡了。每一个被神光照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当约伯他是个义人，圣经说当约伯亲眼看见神的时候，他就在炉灰中怎么样懊悔，他在炉灰中打滚。当摩西他看见神给他启示荆棘的异象的时候，他说我是谁，怎么能够去见法老，他看到了自己不行。当彼得他跟着耶稣在打鱼的时候，跟耶稣传道的时候，他靠着他天然的能力，他以为到哪里传到哪里，渔网下了就可以打起鱼来，结果他忙了整夜打不到鱼，等到耶稣告诉他说你要下网在这里打鱼。当鱼打起满网的满船的鱼的时候，彼得马上跪下来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主，除非人看到异象，除非人看到神的圣洁，不然人没有办法看到我是个罪人，而且能够像保罗一样说我是个罪人中的罪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以赛亚看到的这个异象里面有非常多的信息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尤其对我们愿意服侍神的人说的。那这里我们也看到，除了这里启示我们看到我们人自己的不对不洁，这里更让我们看到神的心肠。当以赛亚在那里呼喊说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的时候，他在那里懊悔的时候，圣经说他那里马上怎么样，叫天使停下了敬拜。这个天使马上飞过来，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天使做了一件什么事，他拿了炭火去烫这个以赛亚的嘴唇。当然我说这是一个意象中的一个表号。那你说啊，那以赛亚一烫了以后他还能讲话吗？都烧掉了。这是一个意象中的一个图画，在那里的时候看到这个mix 了，这个天使拿了火炭来。那这个火炭在哪里拿的呢？那当然在圣殿的周围。你说圣殿里面不可能有火炭，那当然圣殿里面不烧火炭。那么你如果是在圣殿的外圈，有可能，因为那里有祭坛，有祭坛上面烧的火，那个炭代表着一个赎罪，炭烧代表了一个罪洗，把罪烧尽的炭火，所以这个炭火也代表一个奉献。如果这个炭火是从攀祭坛、翻祭坛上面拿下来的时候，那个是一直不止息的炭火，是代表人的奉献，人完全的奉献。所以当天使把这个炭火拿过来，不但是一个认罪过的，是一个奉献过的炭火，来烫以赛亚的嘴唇，说除去你的罪孽。你今天做先知，你这个嘴唇所有的罪我今天赦免了，而且你这个嘴唇从现在起要归给我，要成为来领受我新的托付。所以只有在这样一个认罪以后，神就向他启示了他的托付。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个，神可以允许天使停止敬拜来服侍一个罪人，这个跟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真的是非常相似。圣经里面说到，当地上有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天上的天使天君都要欢呼快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何等的尊贵，我们这个得救，我们每一个人的悔改得救不是小事情啊！我们的悔改得救是神他摆上了极大的代价，而且他是何等看重一个罪人的悔改。天上他可以让天使停下敬拜，为着我们的得救来服侍我们。我 们看到神只有在一个人被洁净以后，他才能够向人启示他的心。所以你看，他人一个罪人，以赛亚说我是个罪人的时候，神开始说了，把他的心意向人显明。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们去呢？如果我们从理智上来讲，神讲这个话是不合理的。他可以差遣天使，他可以差遣千万的天使，他可以差遣有更能力的人去做。可是神这里说，我的心很孤单，我不知道，我找不到，我到底可以谁跟我同心，可以同工。所以等神像以赛亚这样一讲的时候，以赛亚马上回应了，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很多的任务，很多的使命，他就等着我们的回应。我们很多的时候小看自己，或者高抬自己，可是神都不要这些。神要，神真正的托付是只有在我们真的是认罪，看到我不配，而且我能够靠着神的洁净才能服侍的时候，神才向我们启示他的托付。所以当神这样，当以赛亚说我在这里的时候，神就开始了启示他的使命。他的使命是什么呢？他的使命是什么？他说我要你去，我要使这个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回转过来，那你觉得好奇怪啊，这怎么搞的？神明明要拯救人，可是你却说我要使这个百姓，要使这个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这一句话在翻译的上面是非常不容易翻译，因为它少了一个主词。到底这个谁要使这个百姓心蒙之油？说很多读经人说，这个是我是这个神要使百姓心蒙之油呢，还是这个百姓自己会不想看？有你注意到这里说恐怕眼睛看见，这里如果到底谁啊，谁恐怕眼睛看见，是百姓恐怕自己眼睛看见所以他就会回头，还是神他怕百姓看见？我想合理的我们来推，我们这个字句去抓这个文字，可能你抓不出一个结论来。可是我们确实，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比如说今天我以前给很多人受洗前，我们有一些谈话，明明这个人你看到他已经受了感动，他也承认他是个罪人，那么等到最后我来问他，我说某某弟兄，那是不是我们马上有受洗的聚会了，你愿不愿意公开的来做见证，说你愿意忘记过去，你认所有的罪，然后今天你愿意做一个奉献的人。你注意，我跟人家讲奉献讲受洗的时候，我们跟人别人讲受洗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他人为中心，你不要告诉他说你放心，你现在生病，你受洗以后你的病就会好，你现在很多的困难，你受洗以后你是神的孩子，那么你的祷告神每一个都会听你的要求。不要讲这个一半的真理啊，一半的真理不对。我们受洗就是一个人，你承认你悔改，我们很清楚的告诉讲说，我们的今天因着我们相信，我们的罪得了赦免。那么我受洗是一个公开的见证，我表示我是属于神的人，我要把我的主权交出来。你以前怎么做的，你今天为着主的缘故，你要脱离那些罪行，那些不好的见证，你要脱离，必须要跟每一个要受洗的人清楚地讲明这一点。当然你说我，哎呀，我以前总是说谎话，我总是偷窃，那么我受洗了以后，我不保证我能不能管住我的舌头，我不保证我能不能再去贪小便宜，那个是一个 一步一步来做的，你有这个心，你愿意在神人面前承认你是个罪人，那么神会感动你。你以后再偷的时候，你以后再讲谎话的时候，你的心里面自然有圣灵来责备你。可是你必须要清楚知道，当你受洗，你往前走，是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个奉献，是一个决志，是一个改变。所以我发现，我跟人家讲说，我们今天你要受洗，你能归入，然后就有很多问题。比如说以前有一位做医生的，他很追求，他到最后他就来问我，他说，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那以后你的意思说我礼拜天早上都必须到教会来的吗？我说不要讲说到教会来，我说你礼拜天早上能够要把你的时间分别出来来敬拜主。他说，那我现在我常常每个礼拜天都跟人家约着打高尔夫球，你的意思说我就不要打高尔夫球了吗？我说这个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没有人说你不可以祷告，你可以礼拜天下午打高尔夫球啊，或者你今天你可以参加一个礼拜天下午的聚会啊，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你要奉献你自己的。那么他就说了，哦，那我还是等一等吧。所以这里说，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他说我现在不愿意放弃这些东西，我还没有到时间能够放弃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看到确实是有很多人，他听了信息，他听了这些扎心的信息以后，他自己觉得说，我现在还不愿意放弃这个光景，我现在的生活方式，我现在跟别人甚至同居的关系，我现在觉得很困难，我没有办法结束，我现在没有办法马上结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当我们听到福音，我们是必须要付代价的。所以当这个神把这样的一个托付告诉以赛亚说，你要去做，这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因为你要去指责人的罪，你要叫人回转过来。所以为什么神在圣经里面多次的谈到说，真的是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我的膀臂有谁能够向谁显露呢？包括耶稣自己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他就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里是被人悦纳的。你做先知在自己的家里要责备人指责人，你是会被弃绝的。所以我们看到，只有当人愿意奉献的时候，神启示了一个任务，结果这个任务竟然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们看到下面怎么办，这里神就告诉他说，我们必须要一再的依靠神，我必须一再的，你虽然困难，可是你必须去做。神给先知的责任就是你要去传，你就必须去传，结果是在我的手上，结果是在神的手上。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做一个先知，我们在这里看到以赛亚，我们上次讲了什么叫做先知呢？先知是受神的托付，你只能传讲神的话，传讲神的心意。先知不是一个讲个人命运的东西，不是一个算命的，不是告诉我先知主要的托付。虽然有可能神在某一些观点里面可以借着先知来指出你将来的光景，可是那不是先知主要的托付。先知的定义就是传讲神对百姓的心意，指出我们的罪。因此我们上次讲到，先知的是一群被人讨厌的人，有没有还记得？我上次提到，先知他必须是一个勇敢的人，可是先知他也必须，他要是要知道他会被人挨骂的，他会被人唾弃的，他甚至会为着他所讲的，他要摆上他的命的。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要羡慕先知讲道，你羡慕什么？圣经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羡慕先知讲道。你不要以为我只愿意说去读圣经，我把这个圣经读得很清楚，我来有圣经的教导，人家就会敬佩我，人家就听我的教导。那只是先知讲道的一部分。 一方面就是你如果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的话，你把神的话语解开，人会得帮助。可是你千万不要忽略另外一个后果，你会在这里说先知在自己家里会被人怎么样？没有一个先知在这，没有一个先知在自己家里是被人悦纳的。如果你敢讲神的话，你敢指责人的不对，你一定会受攻击的。如果一个先知他不照着神的心意，你总是讲一些不痛不痒的，大家好，你好，我好，大家好，这个先知在人间平安无事。可是当保罗他敢在哥林多教会里面讲，他看到了百姓的光景，你们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看到什么？他看到弟兄姊妹擘饼的时候到处不守次序，这里去抢着吃，那里去不把主的圣餐当作圣餐的时候，保罗说所以你们中间死的人也不少，你们应该明白你们犯了什么错。保罗有这样的勇气，一个先知在一个教会里面，在一个殿地讲道的时候，他不能够说因为我们中间有这个光景，所以我不要讲，免得人家认为我在骂他。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先知是一个讲平安平安了的先知。正是因为在百姓当中有这样的光景，所以保罗说我警告你们，你们再这样做的话，你们知道吗？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死掉了，你知道你犯罪得罪主，你在擘饼的时候是得罪主的吗？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信息。所以当神像这些以赛亚启示这个先知的职分的时候，一方面来讲，对这个先知来讲，他说那这个你找别人吧，你请吧，我是没有这个勇气的。可是感谢主，当以赛亚看到了神的威荣，他看到了自己的不解，他知道他所依靠的不再是自己，他依靠的不是他的表哥乌西亚王，这都死了，他今天只能单单向着神负责。他可能传这个先知的道理，他会被人唾弃，被人责骂，被人误会，但是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我们对于先知讲道，我们应该存着怎么样的态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讲到神传的那些信息，有人听见了，恐怕我回头神就医治我，我采取抵挡的态度。可是真正蒙福的人是说，哎呀，今天神借着这一段话语，借着哪一个弟兄姊妹，借着主日学，借着讲台讲的正是我的光景，因此我谦卑的伏到神的面前，神啊，我感谢你。我不要去猜那个人讲的时候，他是不是有听了很多的小报告，他今天在那边特别来讲我。我们听到的光景，我们必须说，神啊，我感谢你，你今天把我的这个光景显出来，因此我要在你面前，我来忏悔，我来向你修复我跟你中间的关系，我来修复我跟人中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真正像以赛亚他敢承受这个使命的光景。所以当这样的时候，以赛亚就要问了，那既然没有了，那么这个事情你要照这些事情这发生，那要到什么时候呢？到什么时候呢？所以神的回答说，橡树虽然被砍伐，这个树孽子是吧，树孽子却仍存活，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神的回答就是说，虽然会有战争来，会你们会被掳掉，可是没有关系，这个树根还在，我会还是会让它再成长起来，你们需要受一些对付，所以仍然神会有救恩来临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读以赛亚书，跟着我们今年所以要读的先知书，你发现神一贯的一个，我们找出一个模式，就是神对着百姓指出他的错，责备他们，然后神在后面马上责备以后，他不是只是单单责备，他又提出了一个保证，指明了一条出路，你们犯罪，可是 你们如果悔改，我一定会来再怜悯你们。这是我们上次我们一再讲的，神有一条道路在这里，只要义人，你如果义人，你以为你行义了，你今天又偏离了神的道了，你就掉到那个灭亡的道路。可是你在那个灭亡的道路里面，你悔改了，你回来了，你就进入了神的义路。所以神的道路永远不改变。问题是我们这些人，我们是不是肯常常的回转向神？这是神今天借着以赛亚书要给我们的信息。神虽然有责备，他虽然有责打，可是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什么？能不能知道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这就是我们的神，他愿意我们都得救。所以我们今天来做个总结。今天我们看到了几个重点。第一个，我们一起来读好。第一个，什么？乌西亚王死了，强人的宝座空了，才能看见神坐在宝座上。第二个，自己的本相，老我的宝座空了，才能认识自己承受托付。第三个，撒拉佛的侍奉，神注重人的悔改先于执行事工的果效。第四个，使命，忠于神信托，不但与世俗不合，也可能与完全的宗教世界不合。我相信我上次我提了一下，什么？为什么神恨恶宗教？神，你如果真的是愿意忠于神的托付的时候，今天不但世界抵挡你，很多宗教世界的观念也会抵挡你。求神让我们自己再细细的体会。今天只有讲一章的圣经，那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其实给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人有很大的提醒。求神恩待我们，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恩主，我们来仰望您，因为我们真的需要你的怜悯，让我们看到我是嘴唇不洁，我的心思不洁的人。我们所有的服事侍奉可能都是倚靠人的帮助，我们靠着乌西亚王，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才干，我们靠着人的拥护，人的赞美。但是主啊，真的只有你光照我们，我们才能够看到我自己的不洁。我们能够侍奉你是何等的恩典。我们的侍奉不是受人的托付，不是受众人的拥戴，我们的托付乃是你自己给我们莫大的恩典，是你呼召我们，你指定我们，我们就靠着你的恩典勇敢地承受这个职分。我谢谢主，你借着以赛亚让我们看到你是坐在宝座上的主。我们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